上回书这斗笠就像我们北方的草帽差不多，这玩意儿夏天呢还可以遮阳，下雨前可以当雨伞，它周围这檐儿比较大。杨瑶在点对的时候首先先检查这一项，一看斗笠蓑衣全都齐备，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吩咐一声出发。2000骑兵，3000步兵，全是精锐部队，直扑龙阳府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义军所走的道路都是小道，地理相当熟悉，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就直插敌营，一下摸到金营的眼前了。有人向杨瑶一禀报，前头不到3里地就是金乌珠的连营。杨瑶吩咐一声攻，弟兄们打金国人呐、啊，冲啊冲啊，像一股狂风卷入金兵的大寨。这是金乌珠的先头部队，金乌珠还没到呢。两个先锋金牙孤独银牙孤独刚领着几千人到这驻扎下，认为离打仗的日子还早呢，可以高枕无忧，正在牛皮大帐里头饮酒作乐，根本没有防备啊。义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攻进大寨，打得他们个措手不及，这俩小子连牛皮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，跑到帐外一看啊，到处是火，到处是人了，找马找不着了，找兵人不见了，就这样金牙孤独死在乱军之中，银牙孤独领着残兵败将去禀报金乌珠。义军首开其门呢、啊、打了个漂亮的胜仗，俘虏金兵700余名，得的胜利品追击如山。杨瑶命人把这些东西运回洞庭湖，然后列队安营偷袭，也就是冷不丁这一下，想老偷袭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因此杨瑶也让军兵充分的休息休息。不说杨瑶，单说银牙孤独回去见金乌珠，一五一十把情况一说，什么没把金乌珠气死，马上命刀斧手把银牙孤独推出去杀了，饭徒要你们有什么用，损害了大金国的国威，这叫出师不利。金乌珠非常好斗，恨死了杨瑶，领着精兵赶到出事地点，到这一视察，可不是太惨了，把那死难的金兵尸体找着，就地掩埋，然后安营扎寨。到了4日平明，金兀术披挂整齐，带着军师哈密寺，这才列队见杨瑶。有人禀报完杨瑶，杨瑶也列了队了。今儿个这天呐，还有点放晴，云彩好像撕裂了一个口，太阳光在里头射出来，所以两旁边的人看的都非常真切。杨瑶马到阵前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大金国的军队跟宋朝可不一样，你看那程昌玉的军队比花子队强不多少，金国则不然呢、啊。 真是盔甲鲜明，威武雄壮。往正中观看，高打着一把九曲歪把绣金黄罗伞，两旁边列摆着执事。执事什么？就是仪仗队。十六面飞龙旗，十二面飞虎旗，十面飞熊旗，八面飞豹旗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这知识就太多了，金乎乎的夺人的耳目。正中央两杆三角旗往左右一分，旗脚下是一员大将，这家穿着八团龙的马褂，马蹄袖挽着，两扇凤凰裙遮住磕膝盖，下边是绣金的牛皮战靴，双脚插在透花的金凳里头，骑着匹宝马叫赤炭火龙驹，鸟穿得胜钩，挂着金雀开山斧。满桥这员大将头似麦斗，腰大十围啊，比那狗熊所差的就是眉毛，这脸蛋子跟脸盆相似，红扑扑亮堂堂，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钢铃眼，秤砣鼻子，火盆嘴，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，果然是一员虎将，人高马大，力猛俯沉，格外的威风。杨瑶就断定他是金兀术，他是大金国的四郎主，又是最高的元帅，国家的亲王，平日养尊处优，因此显得雍容华贵，旁若无人呐、在马上一坐，脸蛋子一沉，那真是不怒而自威。往身旁一看，有个穿黄马褂的瘦老头，一缕山羊胡，头上戴着大鹰帽，外披着红斗篷，腰挎宝剑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再一瞅还没鼻子。杨瑶就听说过，这准是那军师哈密赤。再往两旁看，无数的金国将官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手拿利器在两旁护卫着，在身后是1000骑兵，两旁边排列着步兵，真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呢。看罢多时，杨瑶心里盘算，难怪宋朝不是人家的对手，相比之下就这个锐气就差着百倍。杨瑶也暗中下了决心，这一战无论如何必须求胜啊！但能不能胜也没有把握。不说杨瑶，单说四郎主金兀术，这是入中原以后第一次跟义军见面，他耳朵里头早就灌满了，从来没瞅见过，这是第一回。借着早晨起的阳光，他一看对面有5000-6000人，岂止并不多，而且那当兵的弟兄每人都头顶着斗笠，身披着蓑衣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各拿刀枪，打着花里带的裹腿，一色都是洒鞋和草鞋。往正中央观看，正中央飘摆着3杆大旗，借着早晨起来的晨风，啪啦啦飘摆， 正中央这杆是坐都旗，旗高能有1丈8，葫芦金顶，人头发的穗头，是月白段大旗，镶着红烈火牙，正中央绣着显眼的大字，大圣天王杨，这杨字是格外的显眼啊。左面一杆大旗，上面绣着3字，等富贵，右面一杆大旗也绣着3字，均贫富。这金兀术对于汉语比较精通，看完这几个字明白了。哦，闹了半天，杨尧的宗旨就是等富贵均贫富啊，要求天下人都有衣穿，都有饭吃，不要穷富悬殊。哎，也不光是杨尧啊，打开历史一看，很多土匪哪个不是打着这个旗号？不然的话，怎么能够聚众闹事呢？他是满脸的看不起。再往大旗下观瞧，并排18匹战马，正中央有一匹大白马，鞍颤交环，锃明刷亮。满桥端坐一员大将，头上裹着红巾，两个穗子被风吹的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跟蛇蝎子差不多少。脑门子上安着一颗珍珠，身披金锁连环甲，外罩月白缎的征袍，腰束丝鸾宝带，凤凰裙遮住双腿，尊裆滚裤蹬着抓地虎的快靴。就见这员大将左带硬弓，右带箭弧，手里边擎着一把明晃晃7星宝刀，往脸上看，面赛银盆，眉翻8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4方海口，微微有点黑乎，叫这俩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，恰在2盏金灯，看这个气度与众不同。金兀术一想，这就是杨尧。差不多。两旁的将官都是一色裹着红巾，每人身上都有斗笠一个。金兀术看罢多时，跟哈密次两个人摇摇耳朵，决定亲自说话。金兀术马到阵前，把马匹带住，哎，后边这些都督平长在远处任贤搭箭，在旁边担任警卫。单说金兀术停了那么1分钟左右，把脖一扬，哼，哪个是杨妖？姓杨的来没来？赶紧过来搭话。谁是杨妖？滚过来！两旁跟着咋呼。杨妖看罢多时，双脚点蹬，伯龙马长鸣一声，前脸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来到金兀术的马前，把7星宝刀一横。在下就是大圣天王。你是金兀术吗？金兀术把大脸蛋子一甩，仔细的又看了一会儿，哈哈哈哈，杨妖，你我虽然初次见面，早 耳闻呐、啊。听说你是湖南一带著了名的英雄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杨瑶啊，前者你无理斩杀我的特使，孤本应该兴师问罪，念你是个英雄，我就不怪你了。你完全违背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条例，可也难怪啊，战乱年间人心叵测，你这么做也许有他的理由。哎，这个事儿就叫他过去。孤这次出兵也不打算跟你分上下论高低，我打算劝你倒戈归顺。杨瑶，你愿意下马归降，本狼主绝不会亏待于你。我奏明我家皇上，加封你湘北王之职，你看如何呢？呵，他还是收买这套。杨瑶不言语，笑呵呵听着。金兀术把话说完了，杨瑶这才吱声：四郎主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当然算数了，我可以说是金口玉言。如果不相信，我们马上立下文书为证。哈哈哈！多谢郎主的美意。那么你加封我湘北王也好，湘南王也好，你打算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杨瑶啊，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？如果你真正受了加封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沿着长江共打临安，把南宋给平灭了，那时候你我列土分毛，均分天下。你看你那旗上不是写着吗？等富贵均贫富，这么一做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？你手下的哥们弟兄也有饭吃，不就拉倒了吗？杨瑶一听，冷不丁把脸往下一沉，呸！金兀术，闭上你的臭嘴！我打无道的朝廷，我们是自己的事情，是中原人的事情，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不是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？再者一说，自从你们金国的军队打入中原，惨无人道，占我土地，杀我人民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，你们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我打完了南宋，我还得打你们呢，不把中原恢复了，我誓不为人。咱们两家能谈到合作吗？你真是铁不知耻呀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金兀术吃了个卷烟饼啊，这他是没想到的，不由得这脸蛋子都气紫了。杨瑶啊，如不听良言相劝，你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。杨瑶一听，一阵的冷笑，收起你的美，对不起，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合作。金兀术一看话说绝了，无法再往下进行了，这家一抬腿，咔噔，把金雀开山斧摘下来，就想跟杨瑶分上下中高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身边背后有个大都督 高声喊喝：“兰卓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？小小的草寇，还用您御驾亲征吗？交给我了！”一马飞出，让过金兀术。金兀术回归本队一看，认识手下的都督，名字叫桑布。这桑布有个外号叫大力神呐、啊，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锤，勇冠三军。自从进了中原，他是多次立功。大郎主特加封他巴特鲁之子，巴特鲁就是勇敢的将军。金兀术点了点头，心说话：“让桑布打一阵也好，我摸摸羊腰的底，就能看出他有多大的能为来。”所以金兀术回归本队，吩咐一声：“扫鼓助威！”100多面大鼓全都敲响了。这人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，听着这个鼓声没精神也有了精神了，何况是桑布，叫鼓声催的他是热血沸腾，把两柄大锤抡的直响，羊腰拿命来。杨妖一瞅这家伙长得矬骨伦敦，蹲骨伦敦，架骨伦敦，就像个大狗熊在马上一样，这一对大锤都出了号了，面在黑锅底，阔口咧腮，是耳塞金环，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杨妖看罢，晃掌中七星宝刀刚要伸手，就听身后有人喊上了：“天王，您回来把他交给我了。”一马飞出来到两军阵，杨妖一看，谁呀、啊？刘恒。刘恒外号叫勇金刚，一听说打仗，眼睛毛都乐开花了，手脚都刺眼。这个战场他是非参加不可。杨妖点点头：“要多加谨慎，还您放心吧，今天我倒要会一会这个人有何本领。”